看起，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讲不要废掉，他不是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把天国、把神的国、把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国度带到当时的环境里面。那么如果纯粹就政治来讲的话，这对罗马人是一个威胁，就是把罗马人的命，要把罗马人赶走。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可能有一些民族主义会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那么他们等候很久复国的事已经成就了。那么我们要有这种想法，就是他们认为耶稣是要把天国、神国或者以色列国度重新带回，因为以色列已经亡国好多好多年了。那么当神的国度来的时候，或者天国或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土地就要有新的法律了。这个我们应该即使不学法律，多少有点观念。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当汉高祖、当刘邦进入咸阳城的时候，他进来就要秦法细废，所有的秦法都要废掉，那么约法三章就要有新的了。我不知道改朝换代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在台湾，那么民进党还有国民党轮流执政，不会造成换钞票啊、换宪法啊，比较不会造成，因为我们算是比较和平的转移，没有什么流血的。但是如果是流血的时候，或者是革命的时候，新的政权恐怕很快有一些事情要把旧的都废掉。那有些东西我猜没有办法那么快废掉，但是我相信一定很快，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我不知道。就好像说中国共产党占据大陆以后，什么时候开始用新钞票，什么时候用旧钞票，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快的，就旧钞票应该很快就废掉。因为钞票、法律，事实上一切的事情，但恐怕钞票和法律最能表示这个权威了。当现在有个新的权威来的时候，旧的就要废掉了。那么我猜是这样，我没有经历过，只是课本上看到这个刘邦入咸阳城的这个情形。那么好像耶稣现在要把神的国带来了，带一个新的国度带到这个世上来。那么是不是这个新的国度跟以前犹太人的和罗马人的国度的法律不一样呢？当然耶稣在这里讲的应该跟罗马法律没有关系，应该跟旧约的法律有关系，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就是我觉得耶稣要把一个观念带来，就是他带来的确是神的国度，是一个崭新的国度，他是天国的君王，但是也不是一个新的国度，也不是那么新的国度，最起码以前你们的法律都不会换，都不会改。而这一点跟我们现在有关系哦，各位，你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跟我们以前到底有多少的不一样和一样？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些很常用的字眼，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进到光明的国度，我们是新人或者新造的人，就我们有这些观念。我不知道在座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还有非基督朋友，我不知道你对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样的了解。就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就是用这些字眼嘛，新造的人、新人嘛，是新的。但是你再想想看，你信了耶稣以后跟信耶稣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从一个角度来讲，没有丝毫不一样。你的 DNA 一点都没有变，你的发型没有变，你没有觉知信主以后新造的人就变成一个新人，就脸也不一样了，身高、体重、个性都不一样了，事实上都还是一样。 我也会听到很多人讲说，尤其是什么流氓啊，或者一些罪犯啊，决志信主以后，哦，彻底改变了。哎呀，各位，对不起啊，我浇一下冷水。我觉得说彻底改变的，可能不是故意欺骗，可是恐怕没有好好想一下。包括我自己想，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初一的时候重生得救，可能是。那么，可能我现在更觉得，可能我的重生得救的经验不是很突然的。我不知道你们突不突然，我感觉传爱之家的应该也不是很突然的。慢慢听啊，觉得有道理啊，最后决定受洗了。我们不太是什么要自杀的时候，然后听到一个什么圣歌啊，然后流泪悔改啊。我们在很绝望的时候，那么一阵大光向我们显现啊，然后我们就悔改了。或者说我们癌症末期，有人来为我们祷告，我们突然好了，就信靠耶稣。就我们不是那么 drastic， 那么戏剧性的，那么突然的啊。我想不太是。那我自己呢，是从小就受洗的。那我两个儿子更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们就几乎应该是没有那种感觉，在英文里叫做 conversion experience， 就是归正的经验，归向主的经验没有。也许现在你们不太听到这些，不过我要提醒一下，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些热心的人写的书，尤其是布道家，他会说，第一个他会问，有些人啊，有一个我很钦佩的宣教士，应该是瑞典还是挪威的单身宣教士，叫 Maria Manson， 他是跟山东大复兴，就上一个世纪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士，他带来的复兴常常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他会问很多人，包括牧师，第一句话就是你重生了没有？啊，牧师说我是牧师，我没有问你是不是牧师，我问你重生没有。那么就引起很多人反省反思啊，他没有，他会下地狱等等。那么你重生了没有？那么其实我觉得，我虽然很钦佩 Maria Manson， 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恰当的问题。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重生得救的，但是这种经验在圣经里只有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耶稣从来没有问过你重生了没有。那什么时候，彼得什么时候重生的？五旬节的时候，那么耶稣把把水变成酒的时候，那么约翰福音讲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门徒看见就信了，是不是那个时候重生的？还是耶稣呼召彼得撇弃鱼和网来跟随他的时候，那时候他重生得救的？不大清楚，圣经没有很清楚讲这些人什么时候重生得救。事实上你再想一下，从旧约开始，以色列人什么时候重生得救的？那么我要说我儿子什么时候重生得救，我真的不知道。从他在母腹里，我两个人从他在母腹里，我们就把他交在主手里，带他祷告啊，向神亲近啊。我不大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真的信靠上帝的。就我，你注意到我用的词就是有没有信靠主，我用的词不是有没有重生得救，因为这个经验实在不是很清楚。另外更有更错误的就是，有人说你一定要有重生的经验，你一定要确实知道你什么时候重生的。如果你没有重生，那么你没有重生的经验就没有重生。所以在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有这个异端，叫重生派或者呼喊派，就是有关系的。就是一个人听到福音，他们是这样讲，听到福音了，你一定要哭得很厉害，很厉害，厉害到你耳朵听到一句话，小子放心，你的罪赦了，哦，你重生了。各位，这很危险，可能是好意，不要在教会里面产生很多不冷不热不知道自己得救没有的基督徒。但是更危险的是，我们得救不是靠着任何行为，各位，不是靠着任何行为。有好行为是好的， 但是我们不能靠好行为得救，包括不是因为我们悔改的够厉害，流泪的够厉害，哭的够厉害。这里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在考虑受洗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只能把你交在主的手里。那么我不知道这里啊，你们的规矩，长老你们是怎么鉴定这个人可不可以受洗的？那有些教，就现在教会因为受洗的人太少了，只要你愿意，赶快就巴不得给你施洗了。我们现在应该是很严格，很强烈的希望人受洗，没有什么三来三去的问一问啊，你这样看起来你还没有信耶稣哎，我们不能给你施洗。周连华牧师是很宽大的人，但是周牧师也有过严格的记录。我知道周牧师有一次写玉龙的女老板叫吴顺文吧，应该是，那么他曾经有想要受洗过，跟周牧师讲，周牧师就说你再等一等，以周牧师那样温柔的人说你再等一等，意思大概就是我看你还没有信，不能给你施洗。什么样的人可以受洗？哦，以前像王明道啊，或者有一些人就非常严格，哇，你的行为还那么败坏，不能够受洗，你根本还没有重生得救，还没信耶稣。这用心可能是好的，但是各位，我们的行为永远不会好到配受洗。受洗里面一个意思就是耶稣洗净我们的罪，不是我们把自己洗得很干净了。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在讲到说我们成为一个神国的儿女，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信靠耶稣，我们是相信耶稣是救主。这个信靠有多少是真的出自圣灵，有多少是我们感情作用的？各位不要太追究，不必太追究，因为我们分的不是，没有办法分那么清楚。我们就当然教会的考核也许也是重要的，但那不是决定的。一般来讲，你说你信了耶稣，我们看起来觉得也还是应该，教会就是接纳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教会就把他视为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当然承认洗礼不能救你，我们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信了，这是上帝的事，有的时候你也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就受洗了，我们就受洗以后，如果这规矩又很多了，如果是恰当的话，我们就可以领圣餐了。就是洗礼和圣餐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里还有很多很复杂的，我们先不去谈这些。我要谈的就是成为神国的人，不是你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你以前很坏，现在变得很好，以前杀人放火，现在是很规矩了，我们看你已经规矩很久了，以前你吸毒，现在你不吸毒了，而且照晨曦会的标准你已经不吸毒两年了，这算是戒成功了。那么不过对你来讲要留校查看久一点，你来传爱之家聚会稳定聚会已经三年半了，这还可以哈。然后也有奉献，你大概是真的重生得救。有这些规矩都不是坏事，但是不要把它绝对化。我们人看的是有限的，我们人只能在上帝的话、耶稣的救恩、圣灵的感动下，我们觉得哎呀，我们真的信了耶稣，我们信了耶稣，教会就可以给你施洗。我们可能施洗错，你可能没得救，我们给你施洗了，不过这不妨碍上帝的恩典。那么你没有信还是不能得救，也可能你真的信了，教会眼睛瞎了，觉得你一看就不像一个基督徒。那么通常这种情形很少了，那么鱼目混珠的情形比较多，那么沧海一珠的情形比较少啊。那么但是我们想到的是，我们真的被圣灵感动，信靠了耶稣，也就是你成为神国的人，并不是变了很多东西，改变了很多东西。你成为美国人要学很多东西，你要在美国住了很久，我听说那个叫住移民监呢、啊。怎么去美国不是去美利坚吗？怎么是去监牢呢？那么去那里坐监， 然后坐监的时候还要读一大堆这个美国的法律或者宪法哈，要能够回答一些问题。那各位，我们信耶稣是不是也要经过这些考核呢？我们成为天国的儿女，再一次，可以说要也可以说不要，这是神的工作，神怎么工作我们并不确定，我们有一些参考的资料是可以的。基本上信靠上帝成为神国的儿女，我们在道德上那个认识上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基督徒讲要孝顺父母，不信主的人也讲孝顺父母。我们基督徒讲要诚实，不信主的人也讲要诚实。我们基督徒讲不要贪污，非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说要热心公务，非基督徒也是如此。就道德上我们必须认识，我们当然基督徒很多时候很夸口说，我们比较诚实，有慈爱，圣洁，善良等等，不跟人家乱来。各位，可是第一个，基督徒也可能会犯错，而且一定有。而第二个，非基督徒也有很多他们生活很规矩的，我们也承认。所以我们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实在不是有一些法律上基本不一样的地方，尤其从外表来看没有什么。圣经上所规定的，实践上所规定的，跟世人规定的，对于人对人，人对物之间的这些法则是大同小异的，就是实践嘛，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东西，这些东西应该在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在任何地方都差不多。因此成为上帝的儿女，倒不必说你编什么要背一下圣经，要背天国的法律，要背美国的宪法，要住在教会里多少年啊？没有，你信就得到了。那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或律法是干什么的？就是这句话，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想法，耶稣带来一个新的国度，就好像刘邦带来一个新的国度，秦朝的东西都要废掉。耶稣说，我没有要废掉任何东西，我不是要废掉，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每次讲这个律法，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就是那个律法要讲成法律或律法，英文很容易，就是 law， 但是中文呢，你讲说耶稣摩西所颁布的法律，摩西哪有颁布什么法律六法全书，那个法中文把它翻成律法，好像特别强调这是上帝的律法，其实神的律法跟人的律法都是 law， 都是一种规范。这规范呢，耶稣来我说我不是要废掉的，我们这种观念就再一次没有。那么这个没有呢，也是感谢主。各位，我妈妈常常跟我说，你们好幸福，你们没有经过战争，战争好可怕，包括任何一个革命战争都是杀人流血，然后新的朝代来的时候，旧朝代的人，原来你在旧社会里面可能是英雄，在新社会里面可能是恶霸。我不是在谈政治，但是你可以知道，在中共土改的时候，可能原来你是县长啊、官员啊，都被定很大的罪。那么我们的主耶稣把律法带来的时候，他不是要废掉旧的律法，那旧的律法他没有要废掉，他说要成全，这比较奇怪了。什么叫成全法律啊？我从来没听过，在圣经以外我没有听过成全法律这个词，我只听过遵守律、遵守法律、违反法律，没有听过成全法律这件事。成全法律是什么意思？耶稣来是成全法律，还有先知是什么意思？成全先知这个比较容易了解，先知跟律法或先知跟法律在圣经里面好像是指旧约圣经的两个部分， law 是摩西五经，其实主要就是西乃山的那个十诫，摩西五经就是 law。 先知呢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听到先知你想到什么？我们一般听到先知呢，想到就是怪人。那么在台湾应该现在没什么先知了啊，会抓到监狱里去了，或者精神病院的。通常先知在旧约新约里都是有点神经病的，那么穿着毛衣哈，然后在街上，像这种天气穿毛衣真是发疯了，施洗约翰就在旷野内，然后一天到晚就讲世界末日到了，灾难近了，所以最接近台湾最接近先知就是那些怪里怪气的车子，然后贴在那，我们开的人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出来人家都看一看是不是神经病了。就是先知给人的印象，我不知道你有多少，但是呢，基督教的先知呢，或者教会历史上先知，我们常常会说是一种怪人，怪里怪气的。那么这些怪里怪气的人呢，好像就是有一点愤世嫉俗，对现在社会呢很不满意。这其实有一点圣经的根据，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宗教慢慢败坏衰败的过程当中呢，上帝就兴起了一些人，本来在以色列里面宗教的领袖叫做祭司，那么这些宗教的领袖慢慢堕落了，那么祭司是正规神学院出来的，那么先知呢就不是正规神学院出来的，就是乡下人，反正圣灵感动他，像洪秀全或圣女贞德一样，反正被感动了，神对我说话。然后你们看圣女贞德传，其实也是很值得看一看。就我今天以一个华人来看，我不知道这个法国女孩子到底是神经病还是民族英雄。就莎士比亚把她写得很坏，法国人把她看成是英雄，天主教最后把她 canonize， 说她是一个圣人。我不晓得，因为他一天到晚就听到看到异梦，听到一些声音啊，然后到底是不是救他，最后是被抓起来处死了，他军队失败了，以成败论英雄来讲他是假的，但我不晓得。洪秀全是不是呢，以太平天国大家听他讲话席卷那么多地方，是多少省我忘记了，最后呢他也死掉了。圣经里有讲假先知最后会失败的，各位，那耶稣是不是假先知？你说他复活了，那是我们说的，我们当然说他不是假先知，不过这也是我们去想一想啊。我在说先知是什么，先知好像是一群怪人，一群怪物，一群头脑不清楚的人。那么这些人呢，非常是强烈的宗教狂热者。有一个犹太哲学家 Spinoza， 他说先知是那些被 intoxicated with love of God 的人。 intoxicated 就是中毒了，而且是迷幻的毒，这些人被上帝带毒住了。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就这样啊，天天想的就是上帝，耶稣迷呀，就是这意思，有点性迷了，性狂了。那么你看以利亚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以利亚呢就骂亚哈王，以利亚就发脾气说你这抵挡上帝，我如果不求上帝，天下就不降你。然后神也特别养他，用乌鸦来养他，这都是先知啊，就是生活怪怪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没有被乌鸦养过吗？怪怪的。然后更奇怪的下一幕，我们通常也不太去想它。当乌鸦养以利亚养了一段时间以后，神说换一个人养你，寡妇养你。你们大家不觉得寡妇养有什么？各位，我给你一个题目，当俊先知碰上了俏寡妇，以利亚跑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风民风都很坏的，淫乱的风气很多的，看到一个寡妇，这寡妇年龄应该不大，因为她小孩子的年龄也不大，然后后来以利亚就住在她家。哇，我觉得这个很恐怖啊！今天神要我住在一个寡妇家里，我一分钟都不敢住，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先知，我没有这种 神般的能力能抗拒这些东西。第二，先知是很奇怪的人，施洗约翰也是，你看就是很早就离开家，然后就在那个旷野里面天天就在骂人，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就是骂人，但大家听他的。所以在文明史上慢慢先知也有一个正面的含义，就他其实是真的是先知，他在科学上是未卜先知，他在文艺上是先知，他在画画上是先知，他走在时代前端，这种人就像梵谷啊这些人一样，不被当时人赏识，然后被人当作疯子，然后他的画卖不出来。你看这些梵谷传最难过的就是，我看那个作品写啊，梵谷那时候画了他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卖了半天也卖不掉，然后他就又饿了一点，又渴了一点，然后底下编者都会注，此画一九多少年以几百万美金卖给什么，哇，这真的好吐血啊！活的时候饿死，然后死后卖了很多。龙老师，我死后那个讲道集不知道会卖多少钱，现在都没有人要。先知变成走在时代的尖端，如果他运气好，就是走在时代尖端一点点，所以他大概寂寞几年，大家就发现哇，像爱因斯坦，哇，你发现的东西真是很棒。那如果走在时代前端十几年几十年，那你只好寂寞致死了。当然很多人就喜欢说自己是先知，怀才不遇，我们是觉得疯子是更多一点。先知，我是介绍一点，在西方文化里 prophet 先知就是什么，通常是走在时代前端，比较孤单，或者看到时代的毛病，大家不肯听，所以耶稣说先知在本地本乡不受欢迎。远来的先知，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本地的大家都嫌他讨厌。那么耶稣也是，先知其实最基本的没有什么怪异，先知在圣经里面讲的，看到时代崩溃，看到大家败坏，其实他讲的重点不在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其实是回到律法。以色列啊，你们今天在教会在圣殿里面做的事，有法律有律法的外表，没有实际。就先知讲到最后，其实不再讲将来，都是在讲过去，我们要回到我们祖先的那个律法，我们要回去。因此耶稣说，我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其实是一件事，律法和先知是一件事，都是要归回上帝的话，上帝的规定。好，不是要废掉，意思当然就是说，我不是要有一个，不是要让这些东西没有效，这些东西永远有效，我是要成全。就我刚刚已经讲成全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成全一个 law， 这我曾经提过，成全 law 很难了解。法律我刚刚讲很少有什么成全这个样子用的，法律都是违反或者遵守。我也讲过，遵守法律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遵守上帝的法律大部分也很容易。哎，就是十诫里面遵守上帝的诫命，十诫里有九诫遵守上帝的法律，就是不要做事，哎，这太容易了。第一条诫命，不要有别的神。老实说，我心里还没有这个神了，还有别的神，没关系。不要雕刻偶像，我连画偶像都不会画，还雕刻偶像，谁吃饱了没事干雕刻偶像。不要跪拜那些偶像，我也不会跪拜。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我很少称耶和华，我很少叫耶和华，根本平常也不跟他祷告，我不会妄称他的名，只是从来不称他的名而已。那安息日也是太好遵守了，哇，天下有这么好的法律，您听听看。 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我真希望天天都是安息日啊！什么工都不可做，各位你想过吗？好像十诫很好遵守哎，不要有别的神，我根本没有神，不要雕刻偶像，我也不会雕刻，不要称他的名，我根本不向神祷告，不要做事，什么都不可做，我爸妈骂我就什么事都不做哈。那后面六诫呢？也是一样，不可奸淫，这个我们不犯是不太难的。那么最容易不犯的，也就是最容易遵守，就不可杀人嘛。谁敢杀人呢？叫我杀我还不敢杀呢。所有的十条诫命里，只有一条孝顺父母，那是正面的，就你要孝顺父母，那个可能比较需要花力气。但是就我们中国这个孝顺的国家来讲的话，尤其跟父母有感情的话，我们觉得也不是很难的事，甚至是我们做子女，如果你是有孝心的，我们很主动积极想做的事。就如果这是上帝的法律，而十诫应该是上帝法律的代表，实在太容易守了，太容易成全了。十诫是如此，中华民国的法律、美国的法律基本上也都很容易遵守，因为就我所知道，法律基本上法嘛，基本上就是一些禁止你做的事，你不要去做就好了。那么，那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我要成全。”好像法律呢需要被成全，这什么意思？好像法律没有真正的被人遵守。那么后面他又讲到，天地都废去，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通通都要成全了。这是什么意思？各位，这我也提过，不过我们今天就在讲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提一下。上帝的法律，或者上帝的规定，或者上帝禁止我们做的事，其实困难无比，其实我们都做不到。所以我们在讲，我们在教会里面讲传福音，我们才说人人需要耶稣，我们才会说我们需要耶稣来拯救我们。那么从消极的来讲，成全法律有两个部分，消极的容易懂得，就是当我们犯法的时候得到了当得的惩罚，这叫成全律法。就这个 law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英文说不可以 broke， 你不可以把这法律打破的。那么当你打破了 broke law 以后，你就要被法律来处罚。那么所以成全法律、成全律法的意思，应该就是你做错了该受的处罚受了。那么耶稣来替我们承受我们该受的处罚，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只是我们通常没有把它连在一起。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来做老师教我们一些道德规矩的，他不是只是安慰我们或者做表率的，他是来代替我们承受我们违反法律该受的惩罚。这个甚至是基督教的核心，就是我们传基督教重点在传耶稣，传耶稣有的人会讲传耶稣只讲到说，哦，他是一个好榜样，好魔改啊，他是一个和平主义，我们要多学习。其实在正统里面，我们在传耶稣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承认我们犯了上帝的法，任何一条法我们犯了，我们都应当要被处死，永远的刑罚。那么耶稣替我们，也代表我们承受了这个刑罚，这个叫成全律法。这一点我们都有一点熟悉了，我们动不动就会讲耶稣为我的罪死了，耶稣为我流血，虽然不一定懂这个意思，尤其是没有信主的朋友听到这些都很不服气的，什么我该死，我哪里该死，你这个牧师才该死了，什么耶稣为我的罪死了，你这牧师为我的罪死，我还不愿意嘞。就我们不太觉得自己有罪， 如果有罪，我们也觉得罪不该死。我们如果有罪，罪又该死，耶稣也不该替我们代替我们受处罚。这个部分我今天不去讲它了。耶稣代替我们受处罚的部分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要说的在这里强调，就是耶稣在这里其实已经把福音讲出来，就是耶稣来，天国来，他不是设立一个高标准叫我们去遵行，高标准一直都在那里，不管是摩西的律法、旧约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我们任何一个时代的律法，包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包括要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其实我们都没有遵守，我们没有遵守，得罪了永生的神，我们都是该死的。这一点可能你不服气，可能你不愿意接受，你觉得很荒唐。不过我们求圣灵光照，我想我们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不管我们对基督教友好不友好，从圣经来看，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领受上帝创造他的恩典、养育他的恩典，而不去敬拜这个上帝，心中会有遗憾的。就我也曾经讲过，我们世界上的人，可能你的道德行为都很好，但是你犯了一个很大的罪。我没有想要去把这个东西讲出来啊，就是写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当中喜欢文艺的可以去考虑，就是我们世人像什么，我们世人像赵氏孤儿里面那个孤儿。赵氏孤儿，对不起，我是太久没有看了或者没有听了，以前是崔小平的嘛，哦，那么赵氏孤儿好久以前，后来就没有再看了，现在人包括我都不读书的。赵氏孤儿应该看一下史记的，赵氏孤儿这个故事是赵家的人被奸臣屠岸贾通通杀光了，那么但是有一个小孩子没有被杀掉，是赵家的骨肉。这里面故事当然很多，包括刽子手要搜查的时候，谁怀孕了本来要杀他的时候，那么妈妈祷告，哦，赵家不要绝后，不要哭啊，就等等。那么这个赵氏的孤儿被保命了，这个被保命呢，跟我们基督教真的有一点像。这个赵氏孤儿被保命，有另外一个小孩被杀掉，代替了他。那故事我们就在这里不讲了，很动人。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也有一些很不合理的地方哈。那么继续，就是这个赵氏孤儿他成长了以后，家里的人还是要想办法保护他，因为屠岸贾可能还是会有所怀疑，那么结果他们就把这个小孩子呢送给那个大奸臣屠岸贾做干儿子，叫赵什么我忘记了，他就一直在杀，不是杀父，哦，杀全家的仇人之下，称这个人为他爸爸干爹。当然我现在想想赵氏孤儿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也不太合逻辑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司马迁写这个故事有没有加油添醋太多了。你知道史记里面有太多故事实在是不真实，那么你看那个描述的场景就知道，实在是很像演绎，不像史记啊。那么包括赵氏孤儿，真的这个孩子是在屠岸贾家长大，把这个杀父杀全家人的这个人当做干爹这样叫吗？然后有一天他们就跟这个孩子讲了，这孩子长大了，告诉这个孩子说，你现在叫爸爸干爸爸的这个人其实如何如何杀了你的父母，杀了你全家，你当然就报仇了。这一点我也觉得不太合理的地方，我是那个被屠岸贾养大的小孩，我觉得我不太容易就把他杀掉。杀父之仇、杀母之仇可能是真的，但是养育之恩也是真的，这种情绪上的矛盾呢，我觉得摩西也有。摩西对 对埃及人的感情很复杂。摩西的衣着打扮穿着，他从小的文化都是埃及的，就有点像个 ABC 在美国长大的，如果有一天美国跟中国打仗了，他的忠诚度到底是哪一方面，这很复杂的。摩西包括他太太后来在还没结婚的时候跟他岳父讲的时候说，今天有个埃及人来帮助我们，就摩西长在埃及的环境中，被埃及养大，然后后来又看到埃及人欺负他同胞，很愤怒，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这都很不容易。不过我们这不去谈他，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不信主的人，都有一点像那个肇事孤儿。我把我刚刚讲的那个复杂的地方都省略了，就是你在，对不起各位不要生气，您不信耶稣，你在认贼作父啊，你没有敬拜那个生你养你的，你在敬拜那个魔鬼。你说我没有敬拜魔鬼，那么你没有认识真神也是不对的。就是在这里我们所有人都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的律法是要我们敬拜他，信靠他，只有他，因为他创造我们，他拯救我们，他养育我们，我们需要记得这一点。我们没有听他的话，我们违反他的律法，整个十诫整个律法都是说只能敬拜这位上帝，单单的爱他，尽心尽心尽力爱他，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该受处罚。耶稣替我们承受了公平的处罚，就是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永刑，这个是成全律法，这个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起码是我们大概一般熟悉的核心，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让我们有永生。另外一个部分呢，可能同样重要，但是在教会里我们几乎也没有讲过的，起码我好像都没有讲过，成全律法不只是带我们受罚，成全律法也包括带我们遵行，这正面的，就是耶稣在成为人的那个时间里那33年半，在神学里面讲到说，他对天父有两种顺服， active obedience 和 passive obedience， 积极主动的顺从和消极负面的顺从。我们通常讲的强调的是消极负面的，就是他没有罪带我们受刑罚，可是他做的不只是带我们受刑罚，他也带我们完成了人该遵行的一切律法。因为他是人，所以他在遵行这些法律的时候跟我们是同等的，有代替的功效。另外他又是神，所以功效有永恒的功效，我们在他所做的事上跟他联合，我们就分享这个荣耀。这也是我曾经讲过的，所有的法律不是那些不做，不是那些不可以，不是那些，所有的法律是反过来讲，不是你不要拜偶像，不要做偶像，要守安息日，不是这些，所有的诫命最重要的是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一层我们就都没有做到了，我们不爱上帝。另外后面六条诫命不是你不要杀人，不要奸淫，不要偷盗，而是你要爱人如己，我们也没有做到。律法在我们手中，在我们的生命里没有被遵守，其实是被 abused 了，被 broken 了。那么耶稣不仅替我们承受 broken 所应该有的惩罚，耶稣也替我们执行了一切的爱神爱人的工作。对吧，你当然可能会说耶稣哪里有爱全世界所有的人，但是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在他道成肉身受这么多委屈的事情里面，他的确在 出生以后的，甚至在腹中的母腹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他都在开始遵行以一个人的身份，当然他是神而人，人而神，人的身份来遵守上帝的律法，成全上帝的律法，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爱，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善良，什么是人和人之间，人和神之间该有的善良、喜悦和美好。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我们基督徒，尤其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大有可以发挥的地方。各位记得，上面我们曾经讲过，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我觉得我们是世上的盐，跟耶稣替我们 active obey 神的律法， active 用全部的爱来爱神，来爱人，来爱世上的人，来爱他的天父，用那么美好的来爱我们，跟我们是世上的盐有关。你说耶稣爱人跟我们是世上的盐有什么关系？有一点关系，您听听看合理不合理。盐呢、啊、你们是世上的盐，基督是世上盐，这是什么意思？大概我们可以有一个看法，大家都会同意，我们是世上的盐表示我们有两层作用，一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善良可以像盐一样减少这个世界的腐败，盐是防腐的，希望基督徒善良能够减少世上的腐败。这一点呢，也许我们都是做的不好了，但是也许多少我们做了一些，就包括您在你的社区啊，你在你的家里啊，你在你的公司啊，这公司这个社区呢，你是比较尽责任的，按时交管理费的，不把垃圾堆在人家门口的，我们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的好行为会让那些天天打麻将的人或者打老婆的人，我实在一想到这个打字就很奇怪，我们中国人怎么那么暴力啊？麻将也是打，我从来不知道麻将是在那里打，棒球也是打，电话也是打，就是怎么这没有打吗？怎么是用打呢？那么时间也是打发，很奇怪，我们很喜欢用这个打字啊。那么也许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的确是防止社会的腐化，而且有的时候做一些好的魔改，包括我们排队啊这些地方，当然我们相信非基督徒也有，但我们希望基督徒能做得更多。盐是防腐的，我们基督徒遵守上帝的律法，虽然遵守的不好，但是防腐，那我们就更希望我们主耶稣的好榜样，这都是我们在讲道时候可以多发挥的，让我们看到在罪恶的世界主耶稣他所做的事，对上帝律法的遵守，让这个世界减少了多少的腐化，完全的腐化。但另外一个我最后的重点就讲这个，我们是世上的盐，盐除了防腐以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调味。当然现在都在流行讲少盐少油少糖少这些，可是你要想到我们以前的时候的人流汗是比较多的，也没有冷气，也没有这些东西，而且通常都不是这种办公室的工作，也不是打手机电脑的，都是劳力的工作，很辛苦，我们需要很多的盐调味，东西没有盐不好吃，这一点基督徒需要加油，我们求主帮助，就怎么让基督徒世上的盐，我们不只是让世上少一点腐化，我们让世上多一点趣味，多一点味道，多一点喜悦，多一点笑声。我深深觉得，希望我不是老古板呢、啊。现代的文化，尤其越现代越是有这个情形，好像都觉得守上帝的律法或者守规矩，不一定要是基督徒，守规矩守律法，这都是没趣的， 没味的，没有盐的，没有意思的。越是违法犯法，越是刺激、快乐、有意思，吸毒啊、奸淫啊，或者是轰趴啊，反正越乱越坏越快乐，无法无天的坏最好。那么我深深觉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远离这种迷思啊。各位您，我希望你能够觉得的确是这样，你觉得一夫一妻的生活，你对你的老公老婆很忠实很友好的生活，哎呦，实在是世界最无聊的生活，还是觉得哎呦很快乐耶，很有意思耶。我昨天在新竹讲到，我讲出来也没关系，新竹灵粮堂的牧师黄牧师，他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小孩，那么老师出题目给他们的时候，是我记得真的时候好像他在美国，他原来是工程师，然后小孩出老师给他们题目说问小孩子啊、哦、两个小孩，你爸爸妈妈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事，你爸爸最喜欢做的是什么，你妈妈最喜欢是什么。那么问小孩也把这问题问父母，哎呀，他们的回答就是老师觉得很满意嘛，他说我跟我太太写的答案跟我小孩写的答案都一样，最喜欢就是爸爸最喜欢跟妈妈讲话，妈妈最喜欢跟爸爸讲话，我爸爸妈妈最喜欢一起讲话。我听了真是口水都要掉下来了，但是我希望我家也多多有这种镜头啊，曾经有过不少这种镜头，我跟我太太很多话讲，很有意思。当然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哎，黄牧师啊，你小孩该不会说我爸妈最喜欢一起祷告的，最喜欢一起读圣经的，那实在有点无趣啊。没有没有没有，很有趣很有趣，一起读经祷告非常有趣。各位，我必须说，我跟我的太太，包括在现在也不知道你们年轻人是不是这样讲了，我们说男女是谈恋爱，爱情是谈出来的，我们在那里谈谈恋爱讲恋爱，现在大概除了床上的东西以外什么都不会做了。那么我们有很多，包括一起看电影，包括一起爬山，包括一起看书，包括就是讲话。我也很感谢主，我们曾经包括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也年轻，我爸也加入，有一次我们从我们的家一直开车到佛罗里达，从早上一直开到很晚的，开十几个钟头。各位，很无聊哎，我跟你讲，不但无聊而且非常危险的。你在开有些高速公路，尤其到了下午的时候，太阳照着的时候，那个路是直的，旁边都没有东西，很容易睡着，十几个钟头。哇，我们三个人一直在讲话，也有吵架，但吵架也吵得很合宜了，就包括，对不起啊，各位不要生气了，就我跟我爸爸我们在讨论说蒋总统老总统的功过啊，这不要在这里讲，免得真的吵起架来了。就我们吵得很大声，但是我们父子感情很好，就一直讲了十几个钟头。那我爸没有参加，我跟我太太有的时候开很长的路的时候，包括我们每个周末都要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大概要开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哎呀都不会无聊，就有话讲，讲电影的情节，讲一些就是有一些分享的事情。那么这个当然各位也需要培养的， 这如果我们的生命本身是很枯燥的，我们一天到晚看的就是电动电动电动，那在车上大家也很安静，就是电动电动电动。我觉得良善的事，善良的事，甚至不一定要是基督教的善良的事，可以非常有趣的。以前有两个代表，一个是读者文摘，一个是迪士尼电影。那些电影就几十年前的读者文摘电影，都是正常的家庭，不是什么通奸啊，不是什么这些东西乱七八糟，可是很有情节，还有好笑的 I love Lucy 笑死人了，可是可也不是那些下流的东西。我深深觉得我们的生活可以有趣，而基督徒在这方面大可做世上的盐，让人更有趣，让人知道上帝创造世界多么丰富多么奇妙。耶稣也在这方面成全了律法，让我们知道遵守上帝的律法，虽然我们罪人很多时候是会觉得很痛苦很艰难，但是还是喜悦的，是快乐的。传爱之家有一点实现了这一点，当你们很严格的遵守音乐的法则的时候 The law of music 的时候，很好听哎。另外一个呢，我从来没尝过，不过应该也是如此，当你们严格遵守烹调的法则的时候，很好吃哎！我没吃过，有什么暗示你们再说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恩待，你为我们成全律法，成全先知，你不仅是代替我们受一切的处罚，而且你带给我们一切的愉快、喜悦、丰富、永恒的生命。主，愿你成全律法，让我们在遵守上帝的道当中，得到上帝的赦免当中，我们觉得喜悦，我们觉得生活即使有这么多的罪恶、痛苦、无奈、伤痛，让我们更多想念天家，但我们还是感谢主，你让我们在这当中仍然有盼望，也有平安，甚至有的时候有喜乐。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